主啊，你是神，你是救我们脱离患难的神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你爱我们。谢谢主，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。你说在地上有苦难，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享安息。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正道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，能够守住你的道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紧紧地跟随你，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，在众人大众来为你做荣美的见证，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16章1到11节。我们读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神和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所以神他处处顾念我们，也拯救我们。所以在开篇的时候他就说我爱耶和华，这个在前面诗篇里面不多见，我爱耶和华。我们为什么要爱神？爱神的原因在哪里？下面整个就说为什么爱神。首先他说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神听了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恳求，我们呼求神，那希望就神能够听到，而且神能够应用。这个听了不是听见，是神对我们的祷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，这就是听着的意思。听着的意思就是神他按照我们的祷告，也按照他的心意成就了。之所以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那说明神是顾念我们的，神是爱我们的，他愿意保守我们，愿意拯救我们，这就是神的爱。那么在约翰一书的4章19节就提到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爱神的。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正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我们才知道去爱神。那神爱我们最大的体现呢，就也是在约翰一书的4章应该是第9节，第9节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就显明了。神是怎么显明他的爱呢？那就是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己。所以神的爱就是实际上就是舍己的爱。我们今天爱神，我们今天爱弟兄姊妹，也是应该舍己的。这才是真正的爱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愿意成就。第二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侧耳也就是听嘛，是让我们侧耳听他的话，那神也侧耳听我们的祷告。侧耳就专心，我们有时候听不清人说话的时候，那么耳朵就往前伸一下，这就是侧耳，专心的听。神是专心听我们祷告的，他留意我们的祷告的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留意。神是这样一位神，他顾念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一生要求告他。神既然这么顾念我们，我们的祈求他都要听，都要成就，所以这是我们值得 把自己交托的一位神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那求告就是我们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地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事，我们都要向神去呼求，求得他的帮助，这就完全的交托了。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，学习交托。第三节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下面第四节说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就是说，他在回顾自己在遭遇患难的时候，神是怎么去帮助他的，他是怎么依靠神的。所以这儿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有时候信心会软弱，遇到环境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回忆回顾我们曾经经历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是怎么去求告神，神又是怎么帮助我们的，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起来，我们就会刚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这首诗，一定是他在非常艰难当中，在艰难当中他仍然说他爱神，他相信神必向他侧耳，他也提醒自己一生要求告神。所以他在会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。那个时候他在回忆是非常艰难极大的患难，死亡，面临死亡的威胁，阴间的痛苦抓住他，那就是可能自己就要没到了这个几乎死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求告神的名，神就拯救他，说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我们看他在求告神，下神求什么？很简单，求神拯救他的灵魂，而不是求神让你减轻我的痛苦。他看重的是天上的，这是提醒我们的，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得救，不是在地上啊，在我们的肉体来享受什么，不是寻求肉体上的平安。神给我们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，是灵魂的平安，将来不会落到神的永心当中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在罗马书的8:18，罗马书的8:18，保罗就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，那是我们荣耀的冠冕，是永远和神在一起的，是永生。所以现在受的这些苦楚都不重要了。保罗这是在艰难当中他的看见，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，但是这些苦难对于我们而言，当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和神在一起那永远的那种荣耀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很多主耶稣的门徒愿意为主殉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灵魂被拯救。那主耶稣的那些门徒，除了使徒约翰，其他的一个一个的被主殉道，有的被倒钉十字架，有的被活活的把皮剥下来。那巴多罗买是主耶稣的门徒，巴多罗买其实就是那个拿单业，我们熟悉，他在亚美尼亚宣教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，被活活的把皮剥了下来。他为什么能够忍受这样的痛苦不惧怕呢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要被神拯救，所以因为这样的盼望能够忍受一切的痛苦。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，我们在患难当中求神不要丢弃我们，求神来拯救我们的灵魂， 不要因为环境我们一时软弱，我们失去这样的救恩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以怜悯为怀，就是实际上就是有怜悯，神有怜悯，神有怜悯，有恩惠有公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神只有公义，那么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。这是主耶稣既有公义又有恩惠和怜悯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儿的救恩，他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。所以神啊，真是他公义当中有怜悯，怜悯当中有公义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其实这个世人他知道自己的 是什么样的光景，知道他认识他自己，他自己在神面前就是愚人，就是卑微的。这个愚人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是单纯天真的意思。神喜欢单单纯纯的人。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也说嘛，我们如果像那个婴儿的那个单纯就好了，像婴儿一样，不会想那么多。别人把他被抱在别人的怀里面，他从来不会觉得害怕，即使走到悬崖上他也不会害怕，因为他在别人的怀里面。这就是单纯，我们信神就是单单纯纯的相信神，喜欢这样的人，神也拯救这样的人，保护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就不要想的太多，遇到事以后想的太多，想的太复杂，单单纯纯相信神，相信神保护我们，我们交给他就行了。越简单神越喜欢。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那卑微就是最软弱时候嘛，神救了我。这仍然是在回顾神对他的拯救。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七节就像说到的这个愚拙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这愚拙的就是单纯的，或者别人认为愚拙的。我们信了神以后，那些不信神人说我们啊，脑子进水了，这个人傻掉了，他们认为我们愚了，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聪明，反而我们这些愚拙的人是拣选我们。我的心呢，第七节，你要人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。我的心，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常常说我的心呢，心呢，这个心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指的灵魂生命。我的灵魂，我的生命，这个心就代表这个人的全部。一个人心出了问题以后，这个人就整个有问题了。一个人的言行是由他的心来决定的。我的灵魂是我的生命啊，我的全部的生命，我整个人，你要人归安乐。安乐是休息的地方，就是安息。在神里面得到安息，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安慰，是特别大的恩典。我人归安息，那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的心要归回安息，我的灵魂要归回安息。无论经历多大的患难，灵魂要归回安息。 归回爱心，那就是在神的里面，神是我们灵魂的安息之处。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弟兄姊妹得到的。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我们的这个肉体日渐的朽坏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在神里面得到了安息，有神的保护，与神有关系。安息。
上面写安乐、哎、
对，安乐是安休息的地方，是安乐的地方，就是安息。当我们安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是喜乐的。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，这是因为神用他的厚恩待我，我们才我们的灵魂曾在他里面得下安息。这个厚恩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提到的第八节，就是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有首歌就这样的歌词，这就是神的厚恩。免了什么意思？免的意思就是离开，从那里面出来，救了我的命，离开了死亡，救了我的眼，离开了流泪，救了我的脚，离开了跌倒。就我们不再死亡，我们不再流泪，也不再跌倒，因为有神的保守。这其实又是在数算神的恩典。在启示录的21章第4节就特别提到了将来，真的是我们免了这一切。启示录的21章的第4节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是特别美的。即使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，神是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。这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，是灵性的死亡。刚开始亚当犯罪，所以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结果他真的吃了，吃的那一天他的灵性就死亡了，和神就被割开了。但是因为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拯救我们，我们再次和神之间有了关系，割开的那条鸿沟被神拿去了，所以我们不再死亡，我们不再和神隔绝，我们的灵性活了过来，我们成了活人，真正的活人。就下面提到的活人之路第9节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正因为主耶稣或神这么拯救我们，这么用厚恩待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行活人之路，不是行死人之路。死人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。就像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信里面说的，有的人信了神，看上去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所以我们要真正，我们是神眼前的活人，是灵性完全被神恢复，成为活的人，与神有关系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行在这活人之路上，那就是行在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之路上。这活人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是与神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不再像那些我们不信的时候，或者像不信神的人一样，仍然在走这条世界的路。我们应该活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在活在世界的面前。我们是向神活。所以这就谈到我们应当有的生命的见证。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，我们都一如既往，表里如一，不伪装自己， 把真正的生命显露在人的面前，更显露在神的面前。而这个生命是应该是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不像主耶稣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，假冒伪善诱惑了。第十节，我因信所以说话，所以如实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痛苦。这句话好像可上下不好理解，所以这个意的就是没有把原文的那个味道意完全意出来。原文的意思其实想表达什么意思，是说我因为信虽然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依然依靠神。我们仔细体会，其实这句话我们也能够体会出来，因为我对神坚定的相信，所以我这样说话，我受了极事，虽然我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因为自己我受了再大的痛苦，但是我也要坚定不移的相信神，依靠神。第十一节说，我曾急促的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急促是惊慌惊惧害怕的时候，人在就是惊恐的时候说话可能非常的急促，就是表达他这个状态，也就是他在死亡的绳索缠绕他的时候，在受到极大困苦的时候，他急促的说，急促的下声祷告，人都是说谎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人都是说谎的，人都靠不住，一个说谎人怎么能靠得住呢？说谎人的他的话怎么能相信？所以这意味着就是人都靠不住，这个世界靠不住，那么唯有依靠神。这强调是在受极大困苦的时候是要寻求神的帮助，不是寻求人的帮助。我们今天其实好多时候虽然信神，虽然我们也依靠神，虽然在祷告，但是多数情况下还在依靠人。首先是想到人找谁能帮助我，甚至有的人是仍然像圣人一样愿意花钱去来解决问题，但是这个世人他知道人都是说谎的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人都是说谎的，我们就不会去依靠人。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去靠人，好多时候人说完以后就忘了，我们在家里面还等着呢，早就没事了。没有一个人靠得住的，真的是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所以神不让我们来起誓，起誓过的最后都不算数。神他是说话算数的神，神是靠得住的神。所以这首诗啊在提醒我们，无论经历多大的艰难，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，唯一的依靠。既然是唯一，那我们就唯有去寻求他的帮助，依靠他。我们向他祷告，他必向我们侧耳，他必听我们的声音。所以我们一生要祈告他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谨记着有一位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